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候我们同心恭敬地敞开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我们要亲近你，我们要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有个受教的心，让你那千古不变、四海皆准的这些真理，能够今天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然后圣灵带领我们也进入真理，好让我们得着的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每一天好像我们的灵粮一样，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来跟随主耶稣，有力气跑前面的道路。主，这个时候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的境况，你最了解，你都知道。就像你对教会启示录对教会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不管我们的难、我们的苦、我们的甜、我们的任何的一个心里面深切的关注，或者是我们连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的，主你都知道，而且你愿意来对我们做工。圣灵要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按着你的时间，当水变成酒的时候，我们或许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尝到那最好的。就求你赐福今天晚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早上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Amen。好，我们继续我们的那个约翰第二章哈。那约翰第二章的话，我们把上面那个部分就是。基本上就是做一个段落了哈。那上次我们的结束是，我要让大家思考说，如果你在当场跟耶稣一起参加那个宴席的时候，跟他的母亲、跟门徒一起参加宴席的时候，那你会是哪一个？是那个都不知道后面不晓得那个后面的那个那么甜的酒哈，那么香甜的酒是水变的哈，是主耶稣做的，还是那个？仆人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然后没有二话的，好就倒进去舀出来哈。那本来他是在帮人家做洁净礼的，用手那个水舀出来帮人家洗手啊，让人家洗手或啊，他们因为他们有这种洁净礼哈。那个六个石缸是在装水的哈，但是呢在这个结果的地方呢，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一个景况，有的是不知道、不知情哈，那有的是在这个当中呢，是跟主耶稣同工的，包括他的母亲，包括仆人啊。那到后来，门徒们告诉我们，门徒们都相信了。这一课里面，我有两个主题，一个主题就是如此我信，你是怎么信的？你是怎么样能够真信这是你的救主？而且是你生命的主宰，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会看到很不同的那种信心的这个原因，还有信心的层次哈。那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把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只有约翰才有哈，他是第一个耶稣的神迹。约翰我说过他的这个技术的方法，还有他的目的，跟前面三本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已经在很后面了。整个做一个回顾、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它是一个几乎是讲道的方式来写这本书哈。那我们看到这件事迹呢，看到几件事情，一个是耶稣按着时间做事情，虽然神没有时间的限制，可是耶稣因为他成为人之后，那么他按着时间做事情。按的什么时间？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时候？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顺服耶稣的，顺服天父的哈。他有他做事情的时间。然后耶稣是在这个顺服的下面呢，他一样的有创造，还有他的这种神的能力在那里。所谓神的能力，不是。那个时候他并不是用他是神，所以就让这个酒水变成酒，不是这样哈。即使他那个时候是人，他是完全的人，但是他靠着天父，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靠凭着我们的信心，然后我们就得着什么一样哈。那耶稣他有他按着顺服神的时间，而且他是用神的这样的能力。 在地上表达他对人的一种关注，或者是对于他要完成的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跟人的一个互动。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有平常心的人，我们都知道。好，这个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道成肉身啊。如果他到世上来，然后呢，有一种超人的那种这样的话，那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就没有意义了。他的道成对我们没有意义了，我们怎么学呢？是吧？那为什么他要经过苦难，经过十字架？因为他就跟我们一样，做给我们看人生命的道路是这样子走的。那在这里呢，第一个他按着顺服神的时间，第二个他是靠着神的能力，我可以这样讲。当我说靠着，意思是说他当然本身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还是要靠着神的能力，好，不然他就不需要去顺服神的时间了，对不对？因为他要跟神领受能力的时候，记得吗？那个最后他跟门徒表达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我了，还是有一个权柄的源头。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怜悯的主。当大家都在欢庆、都在赴那个宴席的时候，为什么耶稣的母亲、耶稣还有仆人聚在一伙，在那一伙坐聚在那里，然后做成这个事呢？表示上次有一位姐妹提到哈，说好像耶稣怎么会在？好像是中还是怎样？说他怎么会刚好在那个石缸那里哈？其实不是说他在石缸那里，我是比较想到说他是跟仆人们在忙的人，还有他的母亲哈，就是他不是只有在那里，就是吃享受，不是一个贵宾的那个身份去参加这个宴席，他竟然可以跟这些仆人在一起，以至于他跟仆人说你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有一个让法利赛人非常难去面对的，就是一方面他有权柄，说话有权柄，做事有权柄，这个行神迹有权柄；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他没有按照法利赛人心目中的那些法规、那些条规去做，所以他们很难定耶稣的位置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到耶稣在这个当中，却是在仆人跟他母亲在关心说没有酒啦这样的事情的当中，他竟然是在跟他们一起的，这是我的一个重点哈，就是耶稣不管在什么地方，他是以服侍，乐于服侍。他说人子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哈。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恩慈，他也可以不管了，对，他跟母亲说，我时间还没有到啊，他也不是要表演神迹的。我们从看到福音书就知道，说耶稣从来他甚至有时候避开，不要人家讲他行神迹的事情。那但是我们在那里看到，因为他有连续的心，请记得哈，所有的神迹的出现都是因为耶稣有连续的心，连续他们的生来瞎眼的，连续他们的在这种孤苦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就是有时候别人嫌弃的，不敢去碰他的，还有那些被看人家嫌那就是那个被人家看为罪人的或者下贱的人的，他有一个怜悯的心，因为他带着神的心怀、天父的心怀，神怎么看这些人，他的儿子耶稣也怎么看这些人，所以他有怜悯的心，以至于他说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还是去做，好，这些是没有冲突的，因为他从父那里会得到主权来做这个事情，即使他说以他的智慧说时间还没有到，而且他做这件神迹也没有要去表现他的什么，但是他却因着他的那个跟仆人在一起服侍的态度，使这件事情就一方面也满足了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好，所以我们看到，从这里看到，认识到耶稣，他怎么样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当中，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婚宴里面的一些 跟我们的生活的问题，哈，跟我们生活的实际问题，我们的资源会用尽的，哈。有时候你安排得很好，计划得很好的，想得很美的一些你的很周到的，你很有能力去做的一些计划，会有一个时候，你发现人是有限的，这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时候，我们就没有机会让神的工作可以彰显出来，来表达他的荣耀。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婚宴的快乐，类似婚宴的快乐，也是会过去的。但是那个婚宴留下来的是什么？后来圣经告诉我们，留下来是那些门徒就相信了，但他们的信心的层次还没有很深，哈，但是他特别把这个门徒相信这个事情呢提出来，是因为门徒对耶稣的这种信心跟一般人，等一下我们要看到第二段的后面的信心是不一样的，好，还有看热闹的或者是那些四周围的人是不一样的，哈，那基本上生命是永恒的，可是生活里面的一些起起落落，它是会过去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做一点复习哈。好，到这里有没有人对于这段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回去思考一下。当我说我们思考一下，说我们在这个婚宴里面，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是哪一个角度？啊，当我进入教会，当我信了耶稣之后，那我是很久都没有体会到什么耶稣的工作呢？还是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耶稣跟我的关系，然后呢，我也会跟他祈求，跟他告诉他说我需要什么啊。然后你也有一种在等候的时间当中呢，你也不需要不知所以然的，诶，神就成事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是你觉得你是会是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有没有人有要分享的？不然我们就要进入下一段了。这里有一个问题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讨论过喝酒的事？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一些有没有对于这个基督徒喝酒的事情有没有什么看法？因为圣经也提到这个像宴席有酒哈，有没有对你们有没有需要讨论这个事情？如果没有需要就不需要啊。我只是说有时候教会有关注到说到底基督徒对于喝酒的事该怎么看？有没有人有什么看法？或者你自己本身对酒的看法？
我也是有这个有点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我本来是很能喝，然后后来我去年开始就戒掉了，我就没有再喝了。然后但是其他人我是现在是完全一点一点都不喝，但是其他的人有的时候也会提到，以前我就认为就是说就是当时，因为那个耶稣，那个他当时并我的理解是，当时就说，因为圣经并没有完全说禁止说是喝这个，然后只是说，只是不建议吧，或者是说不要醉酒，然后而且他们当时耶稣包括婚宴上那个酒，应该也是特别，就是葡萄汁带点。可能含点酒精，可能比啤酒的，就像那种水果酒的那种，对，这个问题呢，反而是我们那次有一次的，有一个那叫什么按摩的仪式，是牧师案例牧师的仪式上，有一个老的牧师，他就特别提出来跟对新的牧师就说，我什么我承诺滴酒不沾啊，或者什么，就是意思类似的那种。然后，但其他的包括有瑞士那边来的牧师，他就不是很赞同，他们俩也为这个事情而争论了一下。对，就说，他就说那个，因为瑞士那个牧师，他说我平常偶尔自己也会喝一点点红酒啊什么的，他不认为这个是有什么不可以的。然后其他的，甚至有的弟兄就是有的有些那个。弟兄也说，那你像新约里也说那个谁， 用就是你喝点酒是吧？是
呀
胃
呀，
不舒，
保罗
胃不
对
太
提摩
好。
太
对，
说呀，是的，
是对，提摩太，对，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说，好像也并没有说禁止，就像穆斯林伊斯兰教那边就是完全禁止酒的那样。对，所以当时也有这方面的争论，就是牧师之间也有争论。对，看就是正好您说的这个，看你怎么我怎么说好一些。嗯，
是的，好，那我请问你，你为什么戒掉？
我是身体原因，我有那个痛风。
好，好，我们从身体的角度哈，最近英国有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个研究，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在很多人的这个研究里面呢，就是做一些观察里面呢，已经最近有一个公布啊，从身体的角度跟信仰没有关系哈，他说最好，他以心脏了哈，以心脏来看的话，他说。最好就是滴酒不沾，好，这是最近了哈，这我知道的哈，你们可以去查。好，那么回到圣经，刚才炎弟兄讲的没有错哈，圣经没有说不能喝酒，他说不要醉酒，那醉酒是从哪里来？从喝酒来嘛，对不对？好，所以等于说从喝酒到醉酒当中会有一个进展。会有一个节制的问题，会有一个不要被酒控制的问题，这个有一个等于说一个冒险，
对。
那我认同，没有说不可以，这个不是一个规定，这个不是一个教条，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管，保罗说过我们可吃可喝，可是呢不都有益处，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能够，等于说我们多了一个试探，可以这样讲好了，多了一个试探，因为这个终究是一个会被他控制，是我能够控制他，还是他控制我？这个当中呢，会有一个给自己会有一个机会，那第二个，我也认同。当你有一个身份在那里，比如说以前的拿细尔人，神特别拣选的拿细尔人，就是完全要服侍神的这样的特别的一个人的话，那个约翰四使徒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们就不可以喝酒，等于说在他们这种很特别的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使命的一个位置上面呢，他们是不喝酒的。那为什么不喝酒？一定也有神的他的原因哈。那在箴言31章第4节，谁帮我念一下？箴言31章第4节，
李牧以乐呀，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
那什么意思呢？刘仁，你认为什么意思
就是他对他的位分来讲，在一个君王，在他处在一个有权柄要做判断的。就是说，跟他的身份来讲是不相宜的。
是的，我们的位置，我们的身份，因为这是一个榜样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益处，对人有没有造就，然后对我们自己有没有益处，这都要考虑。是的，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就是等于说呢，喝酒到醉酒当中，我有没有确定把握说我一定。不会醉酒，然后第二个就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的位置本身。那刘磊，你讲一下你们家先生他的这个对酒的，我记得你们讲过哈，你也把他的立
对，
场讲一下。
我讲过，因为他是在最早的时候是那时候我们还刚开始也没怎么服侍，有一次请学生来家里边，然后他就拿了啤酒，当时他还是喝一点啤酒，我就犹豫了一下，我就说你要买吗？他就有点不高兴，他说不能喝吗？我就觉得说，因为这些学生也不信主嘛，然后我先生还是挺能听，他就把他反正我当时也没说什么，他看我的脸色就把酒放下去了。因为后来我也跟他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基督徒，因为可能会别人觉得不一定觉得喝酒是不喝酒的人应该是就是那个标准更高。后来他那个就是案例之后呢，他就在神面前他自己有一个 有个定义，就是说他从今以后他就滴酒不沾，他没有，他也是说不是说不能喝酒，那别的人像做在这个带领的位置上也有很多人喝酒，但是他自己在神面前就是一个立志，他说他就是做一个榜样，他不要让别人跌倒。然后在我们家还有在他之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家是不买酒的原因，就是因为孩子。因为当时我曾经听到一个牧师讲，他很多这个男人呢，就当他们有压力之下，很容易转成就是那个，就是喝酒啊或者吸毒，就是这种 substance abuse。那他说很多都是从这种刚开始并不是酗酒，而是就 social drinker，就社交性的喝酒，到最后有压力就会转向那个酗酒。然后这个牧师就是说，他的观点就是说，他如果我的孩子喝酒，肯定第一个酒不是从我这儿弄的。他的观点就是说，如果是说，牧师就是说允许的会众都会把这个界限推得更广一点，所以呢，那对我影响很大。他就说他不要孩子从他那儿喝酒，所以我也跟我先生交流过，所以我们家是从来不买酒，也是为了孩子的缘故。就然后最后就是他安利做安利了之后呢，他就是有这种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励志。
是的呀，可能就是这些是我们在如果以圣经的这个原则的话，标准就是不要醉酒。那他没有否认酒的功能，比如说像刚才炎弟兄有提到说，它可以成为一个药酒啊，或者是我们要做饭啊、做菜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功能哈。但是呢，当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到那个益处，一方面是对人的益处，对我们自己的益处，还有对荣耀神的这个角度，我们可能都要考虑哈。所以这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一个，好像说能不能，它也不是一个规条。可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各方面呢，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一种规范也好，我们自己哈规范也好，或者是呢，有时候我们是一种信念哈。有些人他去看什么，像以前妈咪常提过，他很喜欢那个新闻。那他不会说你不能看新闻，不能听新闻，但是他以前呢，一听新闻呢，他的血压就会高起来，他一不高兴，不那个时候就会血压有一些不好的消息哈。后来神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再看了，不要再那么热衷于这个新闻了。好，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圣灵有特别的提醒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顺服圣灵。那比如说你说没有啊，我没有感动说不能喝怎么样的话。那我们有一个心意，就是说呢，我要为荣耀神而活，然后我要为别人有没有益处来这个立场来思考，包括刚才提的我们的孩子啊，我听过一个爸爸跟孩子说哈，叫你为什么那么小就在抽烟？他说那你为什么抽？然后他一巴掌打过去哈，他说你跟我老子说这种话哈，你等到你那个年纪再说哈。那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给孩子是变成说是一个让孩子是不会服下来的。我们可以想象嘛，对不对？哦，几岁时候你不能抽，以后再那为什么现在他不能抽啊？类似这些哈，那就会变成一个榜样，一个两个标准啊。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
不过，师母，我听说这个，喝酒的这个问题，在基督教界好像讨论的争论挺大的，对大家的信心，我自己都觉得有影响。因为有个姐妹，她就是我跟我关系，我觉得她也是很认真的。她说，她就看到一个就是在网上的一个，就是一个像一个护教的一个年轻人，也是挺保守、挺传统的。然后呢，对她影响，她就说这个人呢，她就去研究了旧约所有的经文。他就觉得他的观念就改变了，他原来是说要不喝酒，但是他现在就觉得是可以喝酒的。那这个姐妹，因为她觉得这个人平常讲的也是很有说服力了，所以她就有点被动摇这样的。我的观点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讲，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原则上，就是说，general 来讲，你不能光听这一个人。我那个人应该是很传统的，但是，反正是他们有的人他就说我们不喝酒，但是我们不能变成。有人就说不能变成律法主义，我们要维护别人喝酒的权利。但是我是说，这说起来挺好，但是对于一个带领的人来讲，我自己个人的信念还是我们 就是不要让别人跌倒，就像保罗说我不吃肉一样，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信念。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说，要为那个软弱的人，比如说
对对
我
是
是，可是不能节制的话，那我要为那个
是，
软弱的人考虑一下。好的，
对
好，好，那有没有其他人啊？没有的话，我们就要进到第二段了哈。好，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要进到第二段。那么第二段呢，就谈到耶稣洁净圣殿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是放在耶稣开始服侍的比较前段时间。可是你会看到啊，共观福音或者是对观福音的话，他们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后面已经快要上十字架的那个时间哈。所以基本上，根据啊圣经学家他们认为说，耶稣有4次去守节，啊，到耶路撒冷去守节。然后呢，基本上有2次洁净圣殿，那这个有可能，因为这个洁圣殿的情况呢，这种情况，不是说耶稣洁净完就没事了，啊，他可能亲自去，然后看到啊，他就洁净，然后下一次又发生了，哈，因为基本上那些这个圣殿的这种啊，做生意啦，还有做一个好像变成一个赚钱得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啊，是一直。已经有一段时间很长了。好，那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经节哈，《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从13节开始。那我们请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哈？念到洁净圣殿完了，我们先到19节好了哈，13到19来。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
好的，好，继续继续，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好，我们先到这里，先到18，先到十八，好好，好，这里有个情况，我们在马可福音已经细谈过了，我就不重复了哈。就是这个当中有一些是在卖牛羊鸽子的，那这个是献祭的牲畜，那本来是要从家里带来，可是那么远，有时候在路当中哈，有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情，所以就为了他们能够还有机会，万一怎么样，或者是他们生病或怎么样。就那里有机会让他们可以再买，用钱来买这些来做他们的那个献祭的，哈，这个祭物这样子。那这件事情本来是合理的哈，啊，不合理的在哪里呢？为什么让耶稣有这种我们说义怒、公义的愤怒啊？就是说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原因生气，是为了神的原因动怒。生气，摩西生气过2次，旧约哈，第一次是为了神的那种祭邪的神的生气，他们拜偶像、拜金牛犊。那么第二次呢，是对百姓的动怒，说这两个生气是不一样的啊，就像类似这样，耶稣的怒气是易怒，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动不动就说我生的是易怒哈。这个是不是易怒呢？这个动机要让神来鉴察，而且不是为我们自己，也不是因着我们受不了了啊。那在这里呢，耶稣他在这里清理了现场啊，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在那里很吵杂，等于说呢，如果我们在那里需要有这种。给人家方便的地方，比如说我牲畜零食怎么样要买了啊？那 一定会有一些讲话，有一些这种这种讨论啊，一定会，你就像一个市场，你可以想象一个市场一样嘛，那还有就是兑换银钱，这个都是有必要的，因为他们不能用罗马的这个有这个皇帝头像的这个钱来献祭来奉献，所以他们一定要换成他们希伯来人的这样的一个银币哈，那个钱来奉献。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第一个，他们是在外院的地方，是给外邦人可以在那里敬拜的地方，等于他们进到敬拜的地方来做件事情。那这个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耶稣称说贼窝啊，有没有？他这里说有没有？将我的父店当做买卖的地方，这里没有讲贼窝哈。另外一个其他的对观福音的话，有提到贼窝，就等于说这里是好像在赚钱的啦哈，就是好像在探，就是要赚多一点钱的哈。他们就有很多的讨论哈。那一方面呢，因为他们呢方便在那里就拿钱来买牲畜就好，他们也不再用自己的一个心意来养他们最好的来献给神。所以第一个地方，他们占用了外邦人敬拜的地方。第二个，因为有这种买卖，有这样的一个兑换金钱呢，产生了在那里有一种恶权在那里，包括那些任这个圣职的祭司啦，还有这些有职分的这些人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呢，我们都晓得了哈，就是那个利跟权就会合作在一起，挂钩在一起所以在那里很明显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讲，圣殿是神所在的地方，那么他们非常遵守神的律法条例哈。但是他们对于神所在的地方的这种态度，我们就可以想象他对神的一种敬畏的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他可以在这里赚钱，从中抽利然后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容许这些人在外院人家敬拜，就是那个外邦人敬拜的地方呢，变成一个市场一样那我们来看耶稣这个易怒等于说这个完全是冒犯了神圣的这个敬拜神的这样的。这个是人在敬拜神的没有错，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没有错，我们要有这些动物没有错。问题是我们的对象是敬拜神，是对一个至尊、独一的真神的一个敬拜。那个如果那个心没有的时候，变成我们放松啦，我反正我以后就去那买就好啦，那个心意啊，到后来慢慢就变成说。只有那个外表的东西，还有钱的人就可以方便一些，对不对？那变成说就本来是要把自己养好最好的那支献给神，就意义就会越来越淡了啊，那个对神的敬畏越来越淡了啊。好，那我们来看耶稣这个时候的耶稣的表现，我们的这个叫我来讲一下我提到在这个主题里面呢，我们提到。耶稣的心，从这里体会到耶稣的心，那第一个，耶稣的心，门徒想起来一句话：“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在别的对观福音里面呢，是谈到这里是谈到谈到神的殿，耶稣谈到谁的殿？谈到父有没有谈到父的殿？好，这个洁净圣殿有两句话是不一样的，一句是说我的殿，一个是父的，我的父的殿啊，这里OK，好，第16节他说呢，对卖鸽子的说呢，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在这里他在呈现我是独一真神父的代表，所以他是为了这个父的殿心里发这个易怒。但是在别的地方呢，别的对观福音呢，他是讲我的殿。为什么？因为后面他自己也提了，他把自己 跟这个圣殿就放在一起了。好，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在指他自己嘛，就是3天死了，所以等于是已经把他自己放到是等于这个，因为有神的同在，神在那里，就等于是神了，可以这样讲。就像约翰福音的第1章第1节，道跟神同在，就等于神的话跟神是分不开的，这是我一直要强调的啊。如果我们信神，那么神的话就是那么的让我们敬畏，而且是不能不听的。所以神跟神的道、神的话是分不开的。那么神的殿跟神的尊荣也是分不开的，神圣跟尊荣是分不开的。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耶稣拿那个绳子做的鞭子哈，把牛羊都赶出去。请我们有一个印象，他不是在打人，他在做什么？他就像那个赶牛的，有没有拿一个鞭子，叫他跑快一点那种哈。我们这个哈，不是在那里打人哈，就是把那些牛羊还有那个鸽子，没有鸽子，鸽子后来不一样啊，牛羊的都把他赶走，哈，他没有把他打伤，也没有把他打死，他也没有打人，好，然后呢，翻倒那个换钱的桌子，不应该在那里，那个桌子不应该在那里啊，钱是。对我们来讲，从卫生的方面来讲啊，钱是很脏的哈，大家在摸的哈。然后钱它有它的污秽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万恶之根啊？那么这些兑换银钱，不是说换银钱不可以，而是说这个当中心里面的那种奸商的这样的一个买卖哈，耶稣就把他的打倒，然后把牛羊赶出去。鸽子呢？还有鸽子，因为这三个是。有钱的人就会献比较大的啊牛啊羊哈、然后没有钱的穷人他可以献鸽子，好像那个耶稣的父母亲是献鸽子哈。那么他跟那个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你们有没有看出这个当中耶稣的在这里发易怒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发怒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你可以想象吗？我们想象一下，这个鞭子跟到以后那个兵丁拿鞭子抽他的那个钉子是不一样的，那个绳子不一样。那个鞭子前面有放一些动物的牙齿啊，或者铁钩什么的，那一打下去是会把那个皮肉会伤得很深哈，而且是很就把再勾出来那种。这个不是，它就用绳子编的。就拿在赶牛赶羊的那种鞭子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当中耶稣发易怒的时候的他的状态？大家表达一下好吗？谁告诉我你刚刚开始第一次你看到耶稣洁净圣殿时候的印象，跟现在在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初步的那个主观印象是什么？
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很少耶稣会这样发脾气的，这种生气的样子。对，在整个，就是他那么跟这些人在一起的3年中，平常好像没有因为什么事情会这样，所以是这个是可能是大家看到也是比较
很惊
惊
讶
讶的吧。
的，惊讶
对对
啊！
对，因为他从来都不会这样子。
圣经也提到神有怒气，对不对？那个诗
对对
篇
对。
90篇摩西说：“我们一生都在你的什么怒之下，很大的怒气哦。
嗯嗯。
因为公义，神的公义是会有怒气的。到后来，神的审判就他的那个公义的杯满了，到一个地步，已经罪大恶极到一个地步呢，神已经没有办法再忍受的时候，他就是审判的时候，所以神是有怒气的。”那个怒气的意思不是像我们想的说，好像，摔东西啦，然后暴怒啦，或者是歇斯底里啦，不是这种怒气啦，就是它有一种表达，是不可以忍受的， 是一个是非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表态。那我们有没有从这三节看到，耶稣他在发这个易怒的时候，他把牛羊赶走，把那个饭桌子，饭以前的那个桌子呢，把它等于说不能放在这里一样的意思了啊，就把它啊弄倒了，推翻了啊，就不能在这里了啊。然后呢，告诉那个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有没有看到耶稣的他这个怒气是怎么发的？第一章说，道成肉身耶稣哈，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任何的时候，主耶稣所表达的这两方面，真理跟恩典，都一定会同时100%的出现。而且这也是我们要成长的，我们身为要以耶稣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成长的真理跟恩典。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里，耶稣在发为真理的缘故，在我们我自己他其实他这里没有讲到发怒了，是我们这样想，因为看起来就是发怒的那种哈，就是他就有这种动作啊哈，然后他就等我不接受就对了哈。那你有没有看到真理跟恩典呢？这是我的意思。首先，我们说过，他说这是父的殿，他的动机不是为自己，是父的殿，而且是为殿啊。即使别的地方他说我的殿，也是为了殿的原因，这是殿的地方。如果在别做买卖的地方，你们去做这些，他不会去管的。但是呢，他要管的是人的心呐，啊。但是在这个地方是殿，啊，一个是父的殿，一个是他的殿，这个殿的本身。对于这些犹太人，他要有一个心里面的那种敬重、敬畏，但是他们完全失去了这种对神的那种尊荣、他的权柄的一个敬畏的时候，他是不接受、是不容许的。刚开始我讲到，他并没有拿鞭子来打人，都是讲到那个牛羊，然后讲到桌子，然后讲到鸽子，鸽子的那个。讲怎么样？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为什么跟他说把东西拿去？没有像在赶牛羊一样赶走。如果你是那个卖鸽子的，耶稣跟你说，不要在这里，不要在这里，把你的东西拿走。诶，我们在中国说有些地，那个地摊有没有会被赶，对不对？会被警察、公安都追，对不对？啊哈。那他们会没收他们的东西吗？你们
有的
会
时候会没收，
啊？会不会？
有的时候会。
哈哈，有时候我记得我看过，好，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对于这个经节？
是因为鸽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你没
还
说
没
呢。
有，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一句，以前。
好，我从一个角度来提醒，为什么要谈这个哈？耶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哈。我不要我们留着一个印象说，说我可以生易怒，然后就生得不可收拾。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可以发易怒，耶稣也可以发易怒，耶稣发过易怒，神也会发怒哈。但是问题是，我们的那个心里面的本质发怒的时候，是真的是易怒吗？那我要你看到，耶稣拿鞭子是在赶动物，他不是在伤害人，他不是对人。那刚才炎帝兄说鸽子跟其他牛羊说有什么不一样？请问哈，如果我把鸽子把它都放走的话，这个主人会不会有什么损失？
那就都跑了，就
对，但是牛羊
反
赶走的话，
还在院，就是对，才能找回来。
是不是这样？它不一
对，
样的，
这
我
个
是接
细
受
节
不一样
还
的
是
做
很，
法，是不是？
是的，
还有
是
没有
的，是。
什么呀？你看它不一样哦，好，跟兑换银钱的，好，跟对牛羊的，好，这些对，然后呢，对这个鸽子的，把这些东西拿去。 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得利的地方。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
哈哈。
是这里耶稣他只是阻止这些人的行为，然后让他们就他真的就是在清理圣殿，然
是
后
的，
他没有骂这些人呐、啊，他没
是
有
的，
责备这些人呐、啊，他只是阻止他们
是的，是的，是的，
行为。你把这些拿走，拿走，就是把
嗯哼，
这个地方腾出来。他就然后这些人会就是如果我是这个卖鸽子的，我会觉得他很客气呀、啊，就是。他有他的立场，但是他不要我在这里做买卖，但是他很客气啊，他没有骂我一顿，甚至打我一顿，甚至把我的鸽子给我收走，或牛羊收走，引起更大的冲突。他没有，他只是做他好像就是非常客气的，只是把这个店里腾出来，只是这样子而已。
是的，
他好
他
像
的
比
那
较原
个，
则。
对，是他的温柔谦卑的态度没有变。当一个人不温柔、不谦卑的时候，他一生气就知道了，生气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生气有生气的真理的方法、原则，这是我的意思。那我们就看到耶稣在这种情况下面是完全是为神的殿，可你看他的那个表达的方式，对，是的，是的。生气是针对那个事情，针对真理啊，针对那个原则，但是不是对人。我看到很清楚，说耶稣是不对人的，他是讲我父的殿不能做这种事情，是在针对这个。
师母，我也看到了，
哈哈，讲。
觉得很受启发。就是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哈，他有公义，有圣洁，但是他有怜悯。这个我觉得就是对我的启发，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做事的时候，确实说出人家的错，对不对呀？可能是对的，但是呢，没有怜悯，没有爱心。
呀，他基本上他的那个性格是在那里的，不会因为生气就有什么变化。就像刚才炎帝兄他，你很少看到他跟那个法利赛人有没有？他怎么样针锋相对，怎么样的攻击他？他的讲话都是平平和和的，甚至他也不责备他们。他有责备他们，但他不去跟他们，好像两个像死对头一样哦，就是好像我们说对干起来这样，他没有过啊，他只是给让他们没有话讲。因为他终究是有权柄，而且他是有更有智慧的，所以当他们说这个犯奸淫的妇人当场抓到，你要怎么办？也就是要来看他有没有什么把柄可以让他们抓的时候，他说你们谁没有罪的，没有犯错的，就拿起第一个石头打，那是个智慧他没有嫌弃过这些法利赛人，从来没有嫌弃过，但是他总是为了真理的缘故。责备他们，为了天父的缘故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把人家自己瞎眼，然后带瞎眼的把人家带到，就等于说他会为怜悯这些被他们影响的人。好，这是耶稣对人，不是针对他的这种态度，不是针对人，是针对事情。是的，是的。所以我要这样说。我们有可能有发易怒的时候，但是我们发的易怒的时候是不是易怒，我们是可以检查的。好，我们可以检查的。还有没有谁要补充一下？好，上次我在一开始这一刻一开始的时候，我谈到两个观念，一个是想象跟想起。哈，这里的17节说，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有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个讲道了，我们听到一些见证了那这一些可能都有的是别人讲的，别人的经历但是最重要的要成为你心里面的一个确据的话，一定要听到耶稣讲什么。但是你有时候刚刚听到你不明白，可是你要记得他讲什么。这里就提到经上记着说，他们想起， 首先你知道经上在说什么，但我不是说哦，整个都要背起来哈。但是呢，我们要对于神的话，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神跟他的话是同等的，等同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把他的话当作话来敬畏他的，敬重他的时候，我们不是很快就可以行出来。可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在我们这种放在心上，或许我们在思想，我们不明白，还是说我们愿意去学习的当中呢，就会在某一个关键的时候，那么圣灵，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嘛，他就会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所以刚开始我们会有自己的想象，所以为什么耶稣后来被钉死？大家都想象耶稣要当以色列的王，耶稣要继续大卫的王座，耶稣会很多神迹，耶稣怎么样？所以他们有各自己对耶稣的想象。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想起耶稣的话。那么这个呢，就只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启示，需要神的光来光照我们。所以这两个是有分别的。比如说，有人看到耶稣这个发怒的这件事情，他就会学习说，那就是一个想象了。哦，耶稣就是，所以我要你们去想象一下，他是不是面红耳赤，然后这边也打，那边也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呢？没有这样的画面吗？孩子可能会有，为什么孩子会有？你知道吗？孩子常常会被父母亲大声喊呐，有没有？有时候会一下子受不了，就会一巴掌打过去啊，推过去啊。所以他看到这段时候，他就会想象。我们也会按照我们的过去的经历想象，可是真理不是这样子。然后，如果我们在意神的话，圣灵会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在那个种子哈，这个道有没有？它是一个有生命，它就会发芽，它就会蹦芽。说需要一段时间，可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悉心、很用心的聆听，放在心上，像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反复的思想，不明白，不是要，我们不是在意，我要懂，我要明白，我要把它想透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愿意把它放在心上，然后在一个神的时间，我们就会想起来，哦，我知道了，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回顾的时候，或者是圣灵就在那个时候，就让我们突然间，有没有这种经历哈？就是比如说你跟谁讲一个真理哈，讲一个圣经里面的什么话哈，对方呢有听没进去哈，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他回来告诉你说，哎，你知道吗？这个圣经这样讲的，我发现他真的是这样子。那你就说，我早不是跟你讲过吗？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没有这种经验？
有，
是，我常常有这种经验啊。有时候一个道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哈，一直那个哈。但是呢，对方呢要一段时间之后就过来回应说，哎呀，还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哈，就他会回来很高兴的告诉我哈，那我也很高兴。那个就是这个意思。想起那些话的时候，他就明白了。神给我们这种时间，给我们这种机会，来有一段时间，我们会那个道就会进入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就在里面好像长芽结果一样。嗯哼，是的。但是我们要在意了，我们要在意。好，那么往后面哈，接下来我们从我们再从18节接好了哈，从18节接。那么这一段前面那一段告诉我们说，耶稣的之所以有这些动作、这些说法的话，他是心里面焦急，为着神的殿焦急哈。那接下来呢，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是犹太人看过，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人士看过耶稣行过神迹各方面的哈。他们就跟他说：“那你既然做这种事情的话，意思是说，哇，你那么神气，那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吧。”这个问题，这个要求， 心里面是来意不善的。一方面，当耶稣说这个地方，这是敬拜的地方，不能这样子做买卖，犹太人他们知道这个绝对是对的。可是当他不能去认同，知道是对的，不能认同耶稣的时候，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耶稣说：“那你有多大的能耐？你显神迹给我们看，你做这种事情是很反常的。”是一个很，他们一定也很惊讶。平常就像刚才炎帝兄，他平常和和善善的哈，非常怜悯人哈，然后讲话很温柔。那因为他温柔谦卑嘛，那就一下子有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你多大能耐，你就显神迹给我们看吧。”我一直在说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从来不用神迹来吸引人的，他显神迹是因为他怜悯人，他怜恤人。甚至他说你不要讲，所以当有人挑衅他说你用神迹来证明你是什么的时候，他也绝对不会去做，即使他可以做，他不需要这样做。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哈，有一句话说不要试探神，不要说神啊，你怎么样我才信你啊？这样的话，不过神看我们的动机呢，比如说像那个基甸的话，他说如果你让那个。羊毛都是湿的，外面是干的，或者是外面是湿的，羊毛是干的，这样来验证的话，还是看我们的动机啊。但是基本上，我们在我们的不信的背后，不信的背后，如果想要更看更大的一个证据的话，神是不会。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哈，但是我现在就不谈这个事情。但是那个就叫做试探神了。我对于这个事情我不信，然后我希望你用哪一个事情来证明给我看的话，那我们等于说已经从不信开始的做一个基础。那这个事都不能信了，那难道他做一个其他事我们就会信吗？啊，所以信心神机不是信心的。的要素不是神迹，不是信心的要素，对，条件，我要这样讲，嗯哼。那耶稣就跟他讲哈，刚才念了哈，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那我们很清楚就，那个时候他们听不懂，现在我们听得懂，对不对？这个殿是在讲他自己。然后我死后3天要复活，这是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到的哈，因为耶稣已经把自己跟神的殿，你看他死的时候那个至圣所那个幕就裂开了嘛，对不对？他从上面裂下来裂开了，等于说这个殿里面的所有的以前的这个至圣所、圣所，还有他的仪式什么，就因为耶稣他成为代罪羔羊之后那些。牛羊鸽子不需要了，而且这个殿也没有意义了。那么耶稣就成为，神同在，有没有？耶稣的名字以马内利，神跟我们同在，成为那个神自己的啊，神都在那里的那个房子做什么？这个意思是这样啊。所以他说呢，他就跟他提到这件事，可这个话他们听不懂的，所以犹太人马上就想到什么？第一。20节哈，这个殿是46年才造成的。那个殿哈是指那个希律王的建的那个殿。我们知道一开始所罗门建殿，然后有被掳，然后回归去修殿的，哈，所罗巴伯哈。那后来希律王为了自己的这个可以说他的名声吧，他又要讨好犹太人。又要讨好，因为他是以东人哈，那他又要讨好这个罗马政府哈，所以呢，他就建了这个殿哈，一方面表现他的留下一个大名哈，就是他把它建得非常完全不是原来神的心意的，建得非常的雄伟哈，当然也是有原来的样子去建的了哈，扩建哈，很非常的华丽，非常的雄伟哈，所以他需要有很多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就开始了。一共用46年，然后他们就说：“啊，你3天就可以再盖起来吗？